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3月9日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我是季志峰。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同意5月底以前在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核项目问题；美国国内外领导人纷纷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进口钢铝新关税做出强烈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川普同意5月底以前在平壤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核项目的问题。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了这一出人意料的消息。郑义荣这次来华盛顿是向川普总统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内的白宫官员介绍本周早些时候他访问平壤时所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向川普转达了金正恩的口头邀请。郑义荣说，川普总统很重视这次简报，并表示他将在5月底以前与金正恩会面，争取实现永久无核化。郑义荣率领的韩国代表团星期一在平壤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向美国传达了金正恩与美国就无核化进行谈判的意愿，以及金正恩愿意在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和导弹发射。郑义荣说，平壤的立场是，如果朝鲜政权的安全有保证，朝鲜面临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的话，朝鲜就不再有理由掌握核武器了。两名韩国特使前来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计划本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官员，他们有可能与川普总统或彭斯副总统见面。根据郑义荣的说法，金正恩出人意料地提出，只要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就愿意暂停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同时就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与美国直接接触。星期四在亚迪斯亚贝巴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说，这些事态发展是积极的，但是在美朝直接会谈的问题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现实的态度。
我认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第一步是先会谈，就会谈的问题举行某种会谈，因为在我们能够与朝鲜代表面对面坐下来之前，现在连是不是有适当的条件让我们开始考虑谈判我都不知道，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内外领导人纷纷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进口钢铝新关税做出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豁免，因此松了口气。加拿大外长弗兰克说，尽管美方做出了让步，但是加拿大会继续努力。他说，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与美国官员努力合作，确保加拿大能够享受关税豁免。这方面的努力还将继续，直到关税被永久全面的取消。加拿大是美国钢铝产品的最大来源国。弗兰克讽刺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新关税，他说，加拿大对美国构成某种安全威胁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其他盟友也做出强硬的姿态，英国 贸易大臣福克斯星期四说，保护主义和关税永远起不到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多边协商解决钢铁生产过剩的问题，但是施加关税是错误的。跟加拿大一样，福克斯同样指出， 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英国实施钢材关税是加倍的荒诞。美国只有 1% 的进口钢材来自英国，而且英国是在为美国军方制造钢铁。法国表示对川普的决定感到遗憾，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说，贸易战只有输家，我们会与欧盟伙伴国一起研究关税对我们相关企业的影响，然后做出适当的回应。勒梅尔上个星期警告说，美国实施新关税无法接受，并呼吁欧盟做出强硬的一致回应。白宫方面宣布新关税时说，对关税感到担忧的国家可以跟美国商讨可能的豁免。欧洲联盟贸易专员西西利亚马托斯姆托姆说，欧盟是美国亲密的盟友，我们始终认为欧盟必须享受豁免。我接下来将要求对此事进行更多的说明。川普总统在白宫罗斯福厅当众签署两个公告，分别针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材分别收取 25% 跟 10% 的高关税。目前加拿大跟墨西哥两国得到豁免，不过川普总统表示距离正式生效还有15天，欢迎受到影响的世界各国前来谈判。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呢，川普总统告诉大家说呢，他说他认为这些钢铁的工人还有铝材的工人是美国真正的骨干，他们是很特别的人。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先发文了，在推特上呢让大家先了解他今天可能会做这个关税签署的动作。那么今天他在这个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期待着今天下午3:30在白宫的会议，我们必须要保护并且建设我们的钢铁和铝材产业，同时也向贸易以及军事方面对我们公平以待的真朋友们展现弹性以及合作。那么在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那个会议之前，他也说，他说呢，这个关税他将公布的关税，今天签署的关税还是将保持在 10% 以及 20% 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么但是他有权利来决定要上升或是下降这个税率，那也取决于不同的国家。此外呢，川普总统说他也有权利决定将哪一些国家豁免或是加入这个名单当中。那么今天在这个签署公告的仪式上呢，川普总统说，他说这个钢铁业还有铝制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那现在呢，美国终于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他也同时提到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是豁免的，因为美国还要跟他们双方继续的谈着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这个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些议题。那么他说呢，不过现世界各国都将受到这个25%的这个钢铁关税，还有10%的铝制业关税的影响。但是他说，距离生效期还有15天，他欢迎各国都来谈判，将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么川普总统同时呢，在仪式上说，他说保护型的关税其实对美国是好的，而且他说他25年都在说这个问题，他也说到了日本，也说到了中国，现在呢终于要出手了。那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签署仪式上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说法。
We're negotiating now with China. We're in the midst of a big negotiation. 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it. They have been very helpful. President Xi,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A lot of respect. But 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that. But we're going to cut down the deficits.
他说呢，我们现在正在跟中国谈贸易的问题。我很尊重习主席。那么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能谈出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找出方法来减少与中国之间的一个赤字。那么呢我们现在跟中国至少5000亿的这个赤字，再加上还有知识产权的丧失，那这是更大的数目。那川普总统同时也提到呢，现在这个美国进口中国的汽车只要 2.5% 的关税，但中国却要对美国汽车收取25%的关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行为。他要求与中国的贸易一定要平衡，要公平互惠。那么今天呢，在中午的时候，白宫的一个资深官员也已经向记者简报了这一次这个高关税的主要的这个详细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当中，他也提到是说呢，有很多媒体都认为说，为什么就如果你认为中国是最大的问题，就直接对中国实施高关税就好了，为什么要对世界各国一视同仁都实施这样的关税？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其实在这个多年来美国政府的反倾销的政策底下呢，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这个进口的这钢材跟铝材已经不是主要进口国了。那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在产能过剩。那他说呢，现在这个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这个市场当中呢，已经占了50%以上的生产量。那么这个中国的钢材冲刺了世界市场之后呢，世界市场再回过来冲刺到美国市场，这就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刚才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也还在谈。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出来的结果呢，是他不想要看到的，那么他考虑要来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开始。那么他也说了，他说除了加拿大墨西哥之外，跟其他的盟友也还在谈。那他所指的可能就是欧盟方面还有北约方面的这些盟友。那么川普总统说呢，在这方面谈判主要是要看军事方面，也就是说呢，美国方面提供的军事的援助或是驻军有哪些国家有在付钱，哪些国家没有在付钱，那么将因此来考虑对于这个钢铁还有铝材的关税是否要实施在这些国家身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到是说川普总统也回应了，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首席经济顾问盖瑞科恩因为跟川普总统的关税的意见不合而离开了白宫。那么对于这个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也特别讲到科恩的去留。那么他说到说呢，他说盖瑞将会离开，然后另外再赚好几千万的钱，不过呢，他也可能就会再回来，我感觉他还会再回来，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他再回到原本的职位上。他在关税议题上并不像我们希望他能够那么强硬。所以看得出来呢，虽然这个科恩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已经离开了，但川普总统对他还是抱有很高的期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星期三3月7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全球安全环境发生改变，美国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美国战略部队司令强调说，未来十年美国都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俄的愚蠢行为，但美国必须对核威慑力实施现代化，以便应对更远的将来的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预算要求作证时说，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llenge to ou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the re-emergence of long-term.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他说，与中俄长期竞争要求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新的军事投入，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的威胁巨大，而且还因为未来这样的威胁还会增长。除此之外，美国还需要加大威慑力来应对来自朝鲜和伊朗等流氓政权的威胁。他说，美国的军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随着潜在敌手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军力，对自己的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进行现代化，美国的优势受损。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号表示，俄军方已经测试了几种新型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无限，可以绕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在欧亚部署的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
鲁德在作证时说，这是令人不安的现状。他说，好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都对美国未来面临的威胁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估。鲁德在作证中强调将美军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他说，2019年的国防预算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根据2019年的预算，美国核武器部队将获得240亿美元的资金来改善设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同作证。海腾在证词中也强调中俄对美国安全环境的威胁。在被问到面对中俄日渐发展的核力量，美国是否还有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力时，海腾上将说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Okay.
I think we're the capabilities that we have that we will operate for the next decade will allow us to maintain the basis of nuclear deterrenc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的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是他们可以战略的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他说，目前不可能出现中俄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核打击，而美国却无法反应的情景。他强调说，中俄不知道藏身之处的美国核潜艇具有致命性的打击能力。虽然如此，海腾上将强调说，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急需现代化。他说，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核武器现代化。我现在指挥操作的武器即将到达它的服役寿命。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韩国与朝鲜同意四月底举行板门店首脑会谈一事，日本政府强调日本不会改变加强对朝鲜施压的立场，并表示外界需要保持对朝鲜方面的微笑外交的警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说，在能确定朝鲜会转变政策之前，不需要减轻施压。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同一天表示，朝鲜正在拼命试图使用微笑外交，因为制裁正在产生效果。此前，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已经明确表示了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意图，朝鲜方面已经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威胁，并且朝鲜政权的安全也得以确保，那就没有理由持有核武器。率团赴朝鲜访问的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星期二表示，朝鲜表示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以及关系正常化。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系教授西野纯也星期二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
But we should not
我们不应该对朝鲜半岛最近的发展感到乐观，而是要保持警觉，特别是对金正恩所谓的魅力攻势。随着朝鲜通过试验，不断完善其核能力和导弹能力，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自去年就一直在增加。基于现在的局势，日本首相安倍对川普总统的立场表达了完全的支持，表示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并说我们需要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现在不是与朝鲜会谈的时机。
西野春也表示，日本国内担忧军事行动不仅会对美国人和韩国人带来风险，日本也会受到牵连。曾担任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李维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朝鲜方面多年来一直提到半岛无核化的概念，但朝鲜提出的无核化对美日韩安保同盟提出了很高的妥协要求。李维亚说
We have asked the North Koreans what that phrase means.
我们问朝鲜人这个说法的意义是什么，朝鲜人把它形容为威胁的解除。你去问朝鲜人威胁是什么意思，他们说威胁的意思是美国在韩国的驻军、美韩条约的存在
和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核保护伞的存在。朝鲜说，如果解除了所有这些，朝鲜才会感到更安全，这时朝鲜才会考虑无核化。
西野春也认为，金正恩希望朝鲜能够同时发展核武器和国内经济，现在他的核武发展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要做的是发展经济。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准备在今年的年会上，按照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指令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以方便中共党魁习近平终身执政之际。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3月5日星期一发表一篇背景报道，其英文标题是，在公开场合展示的形象背后，真正的习近平是一个秘而不宣的秘密。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和观察家们看来，假如说习近平在上台之初还是一个谜的话，现在他早已经不是谜，也不是秘而不宣的秘密，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习近平如今登上大位已经五年多，在上台之初，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竭力宣传他如何亲民到各地视察不封路，这种宣传使中国公众一度对习近平产生了好感，以为他可能会给中国官场，尤其是中共政权上层是出行扰民为理所当然的官场，多少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然而观察家们说，随着在位时间的增加，习近平出行的派头越来越大，出行扰民的规模越来越大，直至到了很多人看来不可理喻的程度。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六名常委到上海去朝拜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导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陷入交通、动脉梗阻和瘫痪的局面，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和公司不得不为他让路而停业。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为了习近平以及他率领出行的中共领导班子的安全，上海市公安局发出通告，声言从10月31日及11日的有重大政治安全保卫工作，习近平经过的高架桥一带的窗户不得打开，习近平乘车使用的高铁沿线300米两侧所有的企业要在中午12点放假半天，办公室内不得有人办公，所有的地面不准停放车辆，所有客户地面车辆全部驶离，如果不配合后果自负。习近平上台之初所进行的亲民宣传一度使不少中国人满怀期望，以为他曾经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受过苦，亲身品尝到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艰辛，因此可能会比中共以往的党魁较为善待底层劳工阶级。然而事实的发展使一度对习近平抱有期望的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人大失所望。2017年12月初，习近平的亲信和他火箭提拔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突然以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的铁腕手腕，将成千上万的北京移民工及其家属在寒冷的冬夜驱赶到大街上，然后再将他们合法租住的住所夷为平地。习近平对这些给平民带来习近平对这给平民带来的生活困难不置一词，同时大谈厕所革命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习近平的这种做法招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抱怨说，他说话完全不接地气，好像是厕所问题比住所问题更重要，好像中国的移民工不属于人类成员。 但是在赢取自己的利益的问题上，许多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十分精明，善于谋划。例如有批评者指出，他一方面一直大力提倡中国的教育应当遵循传统的中共教育方针，要把学生培养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或者叫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美国名牌大学接受最鼓励自由和独立思想的教育。再例如，他上台以来打出反腐大旗，动辄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抓捕人，但是在他即将上台的时候，外国媒体彭博社曾经发表有关他的家族在他官运亨通期间财富大涨，财富接近4亿美元的报道，习近平对此从未解释，而中共网管当局则一举在中国屏蔽了彭博社的网站。在习近平正式执掌大权之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报道，列出中国在海外隐藏巨额资产的中国权贵名单，习近平的姐夫名列其中。然后中国当局不但全力封杀有关的报道和网民议论，而且还将姐夫一词长期列为不能发布或搜索的禁忌词。有中国网民和中国观察家指出，习近平虽然做事看似鲁莽，但是他从来没有鲁莽的损害他自己和他自己家人的利益。有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刻意模仿独裁者毛泽东，以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心态来统治中国。毛泽东当年为了坚称自己的经济政策没有错，宁肯让几千万中国人在风调雨顺的3年里遇到自然灾害，活活饿死。习近平现在则是为了他自己的方便，方便他终身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而坚持修改涉及14亿人的中国宪法。对中国领导人退回到终身制的问题，今年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辩称，修宪的目的是使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跟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一致，后两者的任期没有明文规定的限制。对中共的这种说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科学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共一直在宣传宪法是最高的权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是跟随宪法使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跟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一致，反而要倒过来强改宪法，服从中共的需要呢？习近平掌控的中共中央向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提议修改宪法，使习近平可以成为终身国家主席。这种做法被许多中国网民称作习近平称帝。在习近平即将称帝之际，纽约时报在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政权的接班太子还没有上台的时候，也就是在2011年1月24日发表了一篇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再度引起一些读者和观察家的注意。当时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最高领导人的既定接班人，还没有掌大权。那篇报道说，习近平的升迁建立在政治敏感、家族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灵巧相结合的基础上，习近平在1970年代靠家人的关系入读清华大学。然后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显然是以称许习近平能干肯干的口吻写道，他在2002年末上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不久之后就参观了当时浙江省唯一的汽车制造厂商吉利公司。该公司不屈不挠的创始人李书福从刚开始从国有企业获得一些资金。习近平评论道，像吉利这样的企业，如果我们不以大力扶持，那么我们还去扶持谁呢？然而习近平与吉利汽车 公司的老总李书福的关系，眼下成为中国国内外众多人关注的焦点。因为吉利汽车的快速发展跟习近平官职升迁有明显的连带关系。观察家们注意到，李书福的公司从一开始就获得丰厚的国有资金支持，最近更是在中国当局大力收紧中国海外公司并购政策之际逆势而上，从国有公司得到92亿美元的融资，投资德国著名汽车制造厂商戴姆勒集团，成为其最大的股东之一。中国媒体也对李书福及其公司给予了大量的正面报道。有中国网民发现，李书福妻子的名字跟习近平妻子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的名字是一样的。于是在许多中国网民看来，李书福为什么能得到习近平本人大力加持的谜底一下子就揭开了。面对中国国内外的纷纷议论，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一直保持着沉默。这种局面导致一位中国网民通过推特发出无奈的疑问和感叹：习近平和李书福是不是连襟？习近平和李书福是不是连襟？一，从来没有见彭丽媛出来说话，即使他知道这言传对习近平多么不利。二，从来没有见李书福出来说话，即使他知道假充习近平七妹的丈夫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三，从来没见过彭丽娟出来说话，即使他知道只要简单露个面就是对姐夫的莫大支持。巧合都是巧合的，这些都没有。最有动机最有证据出来说话的人都没说什么，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与李书福的关系也引起国际主流媒体的注意，其中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的注意。3月5日，傅才德发表推特说：这么说，我们如今也知道了李书福的妻子的名字了吗？有文件证据吗？假如是真的，必定是二婚。因为为什么这婚姻的关系结成发生在习近平到浙江任职的2002年之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番话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韩国说，金正恩向世界喊话，只要你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可以不要核武器。他这番话引起了世界的不同解读。不过朝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韩国发出这番信息加以证实或做出任何解释。在朝鲜的邻国中国，中国政府和官媒表示了审慎的乐观，但是在互联网上有不少网民认为金正恩已经不是第一次抛出这类橄榄枝了。接着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首先是外交部发言人呢耿爽先生呢，他就说是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中国乐观启程，那么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那中国的各媒体呢，像新华社啦、人民网啦，或者环球时报啊，纷纷很快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因为朝鲜到现在为止他没有对韩国这方面的说法做出任何的解释。朝中社倒是发表了两篇新闻，一篇是谈到了金正恩会见了这些特使，另一篇是谈到了金正恩宴请这些特使。那么这两篇新闻呢都没有谈到朝核问题，只是说双方如何亲切友好了、热情了等等。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也没有从这个朝鲜方面得到任何的证实，他只是单方面的反映这个韩国方面的这种说法。所以呢从外交部也好，从这中国党媒也好，大家都是非常的一种这种审慎的乐观，就是说乐观启程，这是好像没有一个出头纷繁无解的一个状态下，现在总算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 绳子一团乱麻当中有一个绳子可以拽出来了，所以大家都是表示比较这个神圣乐观吧。
嗯，但是有一点，有一个角度，很多人都在想，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金正恩传出这样的一个释放出这样的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信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很谨慎的告诫大家，要拭目以待，不要太过的这个乐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样在这个周末，美国方面宣布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就是因为金正恩这个毒杀了他自己的兄长金正男，因为这样的一个举措，
我注意到
对朝鲜进行了制裁，所以美国方面仍然在采取这种两手的两方面的这样的不同的策略在进行当中。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方面的回应到目前为止似乎看起来弱了一些。那么甚至也有人说，是不是中国觉得比较尴尬，在这么长期的一个对峙当中，最后中国反倒没有发生太大的作用？
是他觉得他失去了自己的角色嘛？从以前的十多年前那个六方会谈，到现在好像成了三方会谈了，没有中国什么事儿了，没有中国、俄罗斯、日本什么事儿了，所以中国方面也感到了这种这个。你从这个《环球时报》为此专门发了两篇社评，他那个事情不是五号发生的，然后六号、七号，《环球时报》专门两天就连续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评。你从这两篇社评的这个标题你就可以看出来，第一篇社评他是要求，哎，联合国应该这个按照这个朝鲜的这个新的说法来办事儿；第二篇要求就是说，这个朝鲜这个金正恩的新的建议给这个美朝的对话难度增加了，中国很就意识到了，就是说尽管是韩国方面传出了金正恩是这样的说法，但是朝鲜方面并没有自己来证实我们的金正恩就是这样说了，这呢中国方面敏锐的感觉到，而这个方面发出来不一定对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好，对美国也好，不一定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相反它可能会增加一个，就是朝鲜和美国方面进行谈判的，增加了这个谈判的难度。
嗯，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重大的国际消息的时候，除了我们看中国官方的反应，中国民间舆论的反应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可以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那么对于金正恩的这番新的说法，中国的这些民间舆论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很尖锐啊，我还以为这两天正是两会期间，大家不怎么关注这个，
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
对别的国家的事儿。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网友关注了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呢，很多的媒体，中外媒体都在中国的微博上反映出来，他都简短的登出各种媒体怎么反映，香港的《南华早报》啦，新加坡《联合早报》啦等等，就是台湾的报纸如何，香港的报纸、世界的报纸如何报道这个点。在这个问题后面呢，往往有很多听众，就很多网友他就表示跟帖。大不多数的网友都是说这是朝鲜玩的一个花招啊，因为他们以前已经不止一次，这就是抛出这个橄榄枝。就金正恩本人，2014年四年前他就曾经抛出过一次，他说我们是两国民主要自己，我们朝鲜民主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被外人这个所干扰。他就像金正恩，他上台也没几年，他已经抛出了不止一两次了，所以好多网友就敏锐的意识到，这又是金正恩抛出的一个橄榄枝，他具体背后是。根本就没有改变的，因为这个把拥有核大国这个地位已经就是写进了朝鲜的宪法，朝鲜无论如何不会因为一两个就是什么韩国平昌运动会啊，一两个运动会，一两次双方高层的交往就改变这个朝鲜本来的这个，他已经把它作为一种立国的一种这个基础，他不会因为这个就是外界一些轻微的一些缓和来改变他本来的就是立国的这个大，他认为是一种大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些中国民众可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确实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改善了妇女的生活。很多人说，其实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女性的空间，特别是来自经济领域的发展更好更强了。对这种说法，在来自美国的黄慈平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很准确的，就是说在现在中国情况下，一方面共产党说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另外一方面妇女没有真正的顶半边天。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你就是哪怕看这个橡皮图章，人大啊， 他也只有这个他的这个妇女的这个百分比也才20%多，而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在这所谓妇女的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下面，让妇女出去做工作，可是呢，这个整个社会，中国的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他没有真正的在法治和人权方面能够给予这些妇女以足够的保障，所以这些妇女不仅仅在外头要工作。而且呢，他们因为这个男女的歧视问题，他们的工资很少，他们的这样子呢，他们甚至还要打两份工，回到家里面家务事仍然是他们做的，所以呢，这样子妇女不但没有解放，反而变得他们的负担更加重，而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的机制怎么样能够保障这些妇女，能够减轻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负担，其中就包括比方说妇女怀孕了，他要生孩子，他们的产假，你就发现，尤其在像现在这些年所谓改革开放的结果是，很多私营的这个公司就不愿意雇妇女，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他们产假，或者像那些打工妹，他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些廉价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些资本家为了他最高的利润，他们甚至让他们签合同，就是在打工期间不得怀孕。就更不要说怀了孕以后能不能这个得到适当的保障。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实际上加深了性别的不平等。对这一问题，黄慈平女士说，
中国的文化传统，可是你说实在，我们去台湾，我们大陆的人最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台湾人把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保留的比我们大陆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因为大陆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不仅它把整个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给真正摧毁了。我们现在有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共产党的文化。那么也你就看看，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问题，所以蔡英文才作为女性才能当上总统。那么而真正的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在妇女的权益方面，你就想想看，我们曾经有一个女的外交部发言人会说不要把这个法律当作挡箭牌，当一个政府他的发言人这么说这么做的时候，中国老百姓自然没有这个法律的保障。尤其是我要提的，就是我希望等一会儿还会讲，就是其中最糟糕的一条就是计划生育，不管是一胎化也好，两胎化也好，这个强迫节育、强迫堕胎给妇女造成了很多身体与心理上的伤害，而这是中共强制的结果。在中共强行执行计划生育的时期，有3亿3000万的婴儿被杀害，这些都是妇女的权益受到伤害。
那么一些民众仍然认为共产党改善了中国妇女的生活，对这一问题，评论人士赵思乐说，
我其实不否认共产党的这个初期的统治，其实通过这个国家强制力的方式强行打开了，就是说女性进入就业市场，这也是事实上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当时在毛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指说要把她们纳入为一半的劳动力，因为当时中国处于这个想要为共产主义联盟去奋起直追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那么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然后去形成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国家，包括说大跃进这种也需要大量的这个劳动力。所以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口号提出于一个这样的背景，并且是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其实是把人分成两种人，所谓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那么所以在无产阶级这个领域，它就抹掉了这个性别的差异，然后把女性纳入为劳动力的范围，事实上是当时的国家的一个阶段的政治性的需求。那所以我不否认说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其实中国女性她的就业率或者说参与劳动市场的比例一直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说由于 这个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强制力的意识形态的注入和压倒性的。那么所以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一个自下而上的这个对于性别角色性别分工的这个文化性的改造。那所以中国女性一直从来没有被免除过或者说重新思考过他们的家庭负担。那么我们会继续看到说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冲击之下，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的女性其实是面临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呢分别是工作这个领域的劳动的这个负担，然后以及是家庭负担，也就是说养育孩子和家务劳动呢依然被认为是他们的责任，男性一般上是不太参与的。然后最一个呢其实是这个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下面的这种关于美的负担，也就是说像性魅力啊，你要是一个漂亮的妻子，然后你要有这个魅力可以留住你的男人，你要化妆穿高跟鞋，包括说要去打扮和保养自己。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中国的女性她其实是在这个层层的这个混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之下呢，她们其实从来就是处于一个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状况。
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还是说中国政府的做法导致了更加不平等的状况？就这些问题，赵思乐女士说。
对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特别需要说明的，也是回应刚刚有一些听众说其实这个政府女性的参政程度不高，不应该怪政府而应该怪传统文化。我想特别给这位听众念一段习近平的话，就是我摘录了一小段习近平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召集这个妇联的这个干部开会，然后他发表了一段这样子的话。他说他对这些妇联的干部说，要注重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帮助孩子形成美好心灵，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国家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你会看见说我们可以从习近平刚上任他对这个妇联干部的讲话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说他的整一个性别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保守化的。他去跟这些妇联干部去强调说家庭美德，去强调说妇女的责任在于为孩子培养良好心灵，而不是说妇女本身就可以是对国家有用的人，而是你们的孩子是对国家有用的人。那我会觉得说你就可以看见说中国政府是如何在近几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保守化，然后包括说除了压制民间以外，它也在性别的文化和在女性的能动性上面去进行一个压制，更加不用提前几年发生的这个女权五姐妹的打压。甚至在2007年妇联的干部直接就说我们要摒弃西方的女权主义，然后要为党去争取妇女人心，然后做妇女的工作，做什么工作，要求他们去弘扬家庭美德。所以我认为说中国共产党虽然我刚刚说在最早的时候他用国家强制力也有很多副作用方式去打开了女性的就业，但是我们去看到说在近年在女性的自我意识有所提升的时候，共产党这个的政府的愿望是要把他们压制回来。所以我并不认为说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这个女性的能动性和女性的参政上面能够有任何的这个主观的推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这一天的设立是为了认可并庆祝女性的成就，无论她们来自任何种族、民族、语言、社会或经济阶层。这个节日源自20世纪初在北美和欧洲兴起的劳工运动。特约记者格莱塔·范斯特伦主持的《美国之音》专访节目在最近一期探讨了世界上的有关女性性侵犯和领导力等话题的最新改变。接下来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带有热门标签“我也是”和“不能再有”的社交媒体运动，在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令人担忧的不只有好莱坞， 在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主持的专访节目上，国会众议员苏珊·布鲁克斯说，美国的私营企业在处理性骚扰的问题上走在了政府前面。
Congress certainly and as the
国会是当然的，作为众议院操守委员会主席，正如你所知，我们在国会肯定也会遇到这种问题。但我的确很自豪能够参与到两党的共同努力中，由国会中的女性和男性领导改进众议院的程序，让人们能够站出来投诉性骚扰行为。
从美国开始的这一场迅速传播的社交媒体运动正在影响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在那里观察到了一些变化。
当我也是运动在美国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巴基斯坦看到了它的影响，阿富汗也受到影响，当然没有那么大。在巴基斯坦的各个城市中，女性开始发布她们自己与我也是有关的故事。好莱坞事情让她们产生共鸣，她们说我们也有着同样的遭遇。
We are suffering the same thing.
全球伙伴组织的卡米莎·卡马拉认为，社交媒体正在被证明是为女权抗争的重要工具。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家暴案例在脸书和推特上被登出来，这样女性就可以意识到其他女性在家中正在面对怎样的处境，除了性骚扰以外。他们会彼此交谈，彼此提供建议和指导，帮助彼此来面对那些情况。
Each other in order to face those situations.
1995年，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会议上就妇女权益发表讲话。
If there is one message that
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对外传播一条讯息并产生回响，那么就让这条信息成为人权也是妇女权利，妇女权利从来都属于人权。
但在20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仍然面临挑战。
We need more women to run for office. That's something.
我们需要更多女性从政，这是美国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其他国家与美国相比，议会和国会里有更多的女性，所以我们确实希望有更多的女性竞选政府各个层级的职位。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re are some empirical.
一些实验研究证明，当女性参与到和平进程时，和平维持的时间更长也更持久，而且像强奸这种问题会消失。
卡马拉等专家认为，利比里亚就是一个例子，表明女性走上政治舞台能够带来重大的政治变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本关于中国未婚女性新书的作者在纽约表示，在中国，这个被称作剩女的未婚女性群体正在塑造中国经济的未来。他还说，女权主义活跃人士在中国被认为是非法的，但女权主义者仍以富于创造性的方式在中国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年的罗山磊克说，中国23、24岁的城市女性遭遇来自家庭和长辈要求他们结婚的巨大压力，而过了25岁还未结婚的女子会被社会冠以剩女的歧视性称号。
我书中以及中国现实中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因为她们大学毕业后并不愿意立刻结婚，结婚优先是她们的妈妈和祖母的要求，而她们另有选择，包括到海外留学、拿学位、旅游等等。
磊克认为，这些主要生活在大城市、有着较高学历和独立性的单身女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大，将成为塑造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一个妇女上学多，有更多专业机会，她赚钱的能力就增加了，她的消费能力也增加了，这是很重要的方面。
由于实行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几近用尽，但磊克认为，政府仅仅制定一个二胎政策，并不会突然间让每个中国妇女都生两个孩子。
在这一愿望变成普遍要求前，要做许多事情。必须考虑的是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食物和空气安全以及教育成本都提高了。许多时候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要有尽可能最好的教育，有时候就意味着不要参加高考，不在中国读大学，而留学海外，花费非常昂贵。
磊克表示，中国的女权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 一方面，女权五姐妹这样的女权活跃人士继续遭当局的镇压。
Feminist activists in China, it means you probably don't have a steady job.
如果你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这意味着你可能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这就是你的工作。这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居住，因为你的房东可能会被警察经常来造访你而惊吓。这真的是一种牺牲，这是一种很难让女性充分介入的事情。
而磊克表示，另一方面，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仍有办法开展活动。
And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ys to do that is to be creative.
其中最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具有创造性。在中国有很多很具有创意的女权主义者运动。你看到宣传招贴，妇女穿着染血的结婚礼服抗议性骚扰。我也是运动，用更加微妙的方式传递信息。
但磊克所说的这些微妙方式，恰恰就是女权五姐妹所采取的方式，而她们不仅遭逮捕。而且在全球声援被释放后，仍然遭到当局的骚扰。不过，磊克新书中的一些新发现，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仍获得了呼应。与会的一位帮助中国专业女性的女权组织的负责人说，中国的单身女性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They are single and they don't have.
他们是单身，没有相同家庭义务，没有跟谁一起来过程，没有离婚，没有离婚，没有关系和能量。因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塑造力量。
虽然中国当局对女权活跃人士的镇压没有放松，但是与会的中国女留学生仍表示，中国女性的女权意识在逐渐加强。
整体上的话，也是因为一些西方思想的引进，然后就是现在，整个国家也越来越国际化，对外交流也越来越多，所以二十一世纪了嘛，感觉大家已经也越来越重视女权这一方面了。
现在的就是女性对女权也是非常的看重，所以整体来说是在进步的。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但中国政坛女性的稀少却与这个口号不符合。历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数据告诉我们，女代表从来没有超过四分之一，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连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949年以来，中国政坛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有一个不变的现象，那就是男性仍然是政治的主宰。一年一度的两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女性参政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在男性为主的政坛里，什么样的女性容易成为人大代表？他们占总代表数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谁更容易连选连任？美国之音分析了历届人大代表的数据，来观察中国女性从政的困境。首先，中国女性参政的步伐在经历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女性代表比例为 12%， 此后逐届上升，到第四届达到 22.6%， 而从第五届到第十一届，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这个比例在世界各国立法机关中排第54位。今年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的24.9%，但仍没有更大的突破。男性也比女性更容易连任，历史上除了第二届和第十届女性连任比例略微超过男性之外，其余每届男性连任比例均占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连选连任的男性和女性代表职业分布也有很大不同。在当选人大代表五次及以上的男性中，中央、地方和军队官员的比例占到了48.2%，当选五次及以上的女性则大多是科教文卫专业人士，特别是文艺界在其中占到1/2。人大的领导机关中，女性身影也少之又少，共产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部门也有这样的现象。历史上除了吴仪、刘延东等少数女性领导外，中国女性参政前进的步伐似乎并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些研究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善于从政，而是后天的培养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强化了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 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虽然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但由于社会仍然没有消除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女性被更多要求承担家庭的责任，难以在职场和公共领域充分施展才华，从而获得真正的平等。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这个小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主持人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